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大卫说，弟兄们，也不要忘记哦，他是跟匪类匪徒恶人说弟兄们哦。这些现象就不是只有大卫哈，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些现象。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这就是一个人属不属灵，对一个人成熟不成熟，属灵不属灵，成熟不成熟，并不是你圣经会背多少，但是属灵不属灵，成熟不成熟，就是你能够是不是越来越多在每件事上马上想到上帝。不是什么布道会培灵会祷告会才想到上帝，连分章的时候都会想到上帝，连分章的时候都马上会想到说耶和华赐给我们。你看他们讲的不一样啊，那恶人和匪类说我们所夺的，这里大卫讲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那不可不分给他们。好，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是不是一定要分给他们？怎么分给他们？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当神的儿女得到了从耶和华来的福音永生神的国的时候，新约有讲，你们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比别人更善良，但是如果你不断被上帝的爱感动，你就一定比别人越来越善良。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越来越不应该骄傲，我们看、这的确是上帝给我，我怎么不分给他们呢？好，我说这话可能也是崇洋媚外，我是很喜欢美国的，我喜欢美国，我也很为美国难过，因为他们越远离神，我觉得各样的罪恶就越多。可是他们这种特点，很乐意跟人家分享，很乐意感谢赞美，甚至会说 I'm sorry， 会说 thank you， 这两个都是我们中国人比较，或者没有基督教国家难说的，不太会说我错了，也不太会说谢谢你。美国就有感恩节，只有这个国家有，我不知道还能够维持多久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个人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耶和华赐给我们的。哦，你花了很多力气，是你冒生命危险也是，但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这甚至是不管是在救恩或者是在创造里面，一个美好的世界，神要我们在其中看守管理，有份于享受于其中，也分享给别人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我想也不是，就这不是客套话，也不是属灵的术语，你必须看得到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得到，求主让你在那么一场剧烈的战争，你拼老命的剧烈的战争中，看到得胜是耶和华，而不是你。你的耶和华使用你是真的，但如果耶和华不建造，耶和华不看守，耶和华不攻击，耶和华不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怎么会得得到？耶稣在讲爱人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或者说我们很难懂的话，而你们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，因为神降雨给义人，也降雨给歹人。然后说，如果你们也这样，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就是上帝的儿子有上帝的个性，上帝的个性就是对恶人有相当大的宽容。当然最后一定会有审判的， 但是在那审判之前有相当大的宽容。耶和华将攻击我们的敌人交在我们手里，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恩典，是我们不配的。而且整个的事情都是拍电影的好题材，原来哭得要死，绝望的要死，一切都完蛋了，也要杀大卫，这群匪类里面也是应该要杀大卫的 那群人。这是在第30章的第6节啊。那众人，大卫也没有在这个时候报这个仇啊，现在得胜了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这你可以说是大卫的灵巧像蛇，这个时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。他们前几天中间有些人对我非常的不满，现在我德高望重了，可以报复他们一下，没有，现在不但不报复还少，刘邦也很会这一套，其实扫罗也会这一套，只是扫罗会这一套的呢，扫罗可能是比较敦厚一点，大卫我觉得是狡猾，我们的马英九不会这一套。马英九在从政的上，在这些地方可以宽大的地方他不太会，我觉得他不太会。好，不过那个不重要啊，我没有说这好或不好，我只有说这里面当然有政治权术的运用，当然有这个狡诈的一面，但是也有一个最重要的，他认识上帝，他认识我们的丰富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所以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这当然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同样这是大卫一个大方的，但是也是在很仓促的当中做的一个很智慧的决定。这个决定呢，对那200人可能是很好的，对这400人我就不敢保证了。反正是不依从你们，因为我认识上帝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就我们还是这句话，你自己去想想看，你家里会这样，你公司会这样，你的球队会这样吗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也得多少，应该不是这样。就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大卫如果把他看到大卫这件事以及每件事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应当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感恩的一个分享，这个是合理的。至于量要怎么分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就我们自己再想想看，如果一个球员他脚伤了，他不能上场打，那么他在坐冷板凳，别人打了打赢了，别人能够很纪念他，因为他受伤不能打，很纪念他，我觉得他也是很高兴。他如果他不能打，对他来讲可能已经是一个很遗憾的事，再没有分到又是很遗憾的事。这200个人又有多少是故意装蒜不去打仗，还是有的真的够累了力不从心呢？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，如果我们因为恩赐多，体力好，聪明，我们可以多做，你要想到你能多做已经是很占便宜了，很享受的事。好，不必再推下去，只是就任何一件事，如果我们从行为来推的话，都会顾此失彼，行为永远不能称义，都不能想得那么周全，我们尽可能的周全，但最重要要想到上帝的恩典。哎呀，大卫下面这又是那个政治人物做得很漂亮的地方，就是我不敢说这是大卫的大方，可能是大方，我甚至也不敢说这是大卫的灵性很好，分享上帝的恩典，可能也是，但最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能笼络人心的，而且在这种时候是相当有智慧的，可能是滑头圆滑，但是相当有智慧的。 他花了很多的篇幅。各位，这是战争中，这是战乱中，这是大卫危急存亡之秋，这也是犹大国以色列国危急存亡之秋，这是很危险的时候。但是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个不大相干的事情，他应该是在圣灵感动下觉得很重要。不但是平分，而且是分给毫无功劳的人。好，如果我们要说搞政治搞圆滑的话，你们建堂的时候常常送点礼给其他邻居啊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就这很好。我们只要我们的确是善意的，那么有的时候那就要小心了。像你送邻居礼物，不必送他一辆总统一辆飞机了，这又讲到我们的马英九的国策了。就你送要送到什么程度，这也是很需要考虑的。大卫在这时候是26节，大卫到了喜格拉，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。这都是以后大卫统治国家需要的人手，所以他跟他们有感情很好，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送你们为礼物。他送礼物给伯特利的、南地拉莫的、亚提尔的，住啊，你看这么多地方。这个31节，住希伯伦的，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素来所到之处的人。好，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政治圆滑的手段，但是也的确有那个愿意跟人敦亲睦邻的心。我说这个我脸不红气不喘，我们教会也是这样，我就做过这个事。我们教会有好几年都这样，后来好像邻居也很喜欢了，我们就没有继续做。就是我们在快乐儿童营的时候，就是小朋友活动，有一周的活动嘛，暑假都会有，那么会有很疯狂的活动，包括打水战啊什么，很大声，就是早上下午的，哦没有，下午大概2点钟到5点钟，哇，有一段时间很大声玩呢、啊、那我们就提着礼物一袋一袋的送给邻居。那么就我们说啊、哎，对不起啊，这个礼拜欢迎你们小朋友一起来玩，但是他们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声音大一点，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，请多多包涵。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多邪恶的事情，我不觉得这是什么诡诈。如果我真的是觉得不好意思吵到你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音量降得更低了。那么但是我们有一些补偿，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敦亲睦邻，出于善意，这是好的。就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善良的心，但是也有智慧，怎么样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冲突，怎么样能够加增一些有加分的友谊，甚至不一定是他们就信了耶稣。就我们希望，但是这也都很难讲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力气也用得不太恰当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在台湾的乡下，在云嘉那个地区乡下，那做乡村的福音工作。我前几天听到他讲的一个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恰当。那里台湾乡下工作真的很难做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觉得40-50年前的宣教士很早就去这些地方，而且有一些基础，现在是因为偶像太多了还是怎么，反而更难了。他们夫妻在那里工作了1年多了，那么他们聚会点的人数除了他们夫妻以外就2个人，每次聚会就是太太不来的话，如果对方可能来也常常是同情票，要不然一个都没有了，就2个人。他说可是我们半郊游2部游览车，我就不知道值不值得一直半郊游。就这些 这些都是相对的。我在这里只在说手腕人情交往，大卫也很会这些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恰当的也是应该的，体贴周到啊。这送给他犹大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，事实上我们以前也提过，他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总是有一个很好的情报系统，常常知道要怎么逃，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，就有人帮着他。好，这一段有一点不额外的，但是跟主题好像不一致的事情呢，就现在要转到正轨了。正轨就是扫罗的灭亡。31章第1节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，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舒雅，派势甚大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。从这里到下一章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，是各位也需要认识，是一个英雄的死亡。扫罗是一个英雄，或者两个英雄的死亡，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。那么这个紧追啊，这个字撒母耳记上下作者都喜欢用，其中一个叫我们想到的是扫罗对大卫的紧追，现在是非利士人对扫罗的紧追，就穷追不舍。那么在这里面的穷追不舍呢，常常有一些负面的，就起码扫罗追大卫是错误的，根本一开始就不要，穷追不舍也不对，而且很稀奇的，在穷追不舍的时候，往往在最危机的时候，大卫救了扫罗一命，饶了扫罗一命。那么但是扫罗没有改变，现在他就穷追，那我们的心都会心一震动，约拿丹就死了。约拿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，约拿丹从他父亲攻击他的好朋友以后就没有出现了，然后他其他儿子也死了。这如果你写小说或者拍电影，这都是很值得写的情节。因为扫罗对大卫是不好，他对他的儿子还是爱的，他儿子应该也是很爱他的。大卫后来在那个追掉扫罗和约拿丹，说他们两个是彼此相爱的。那么只是在这个爱里面，扫罗缺少了对上帝的爱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畸形的负面的东西。当他的三个儿子，当他这三个儿子死了，我们曾经提过，扫罗追杀大卫的一个可能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让约拿丹能够顺利的接班。他不愿意大卫成为一个妨碍他儿子地位的人。当扫罗，我想是看到的，各位，如果我们逃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小孩死在我们前面，那是很受不了的，很悲惨的。各位可能也还有一点印象，在这次战争之前，扫罗已经是恐惧到极点，因为那个被鬼就是交鬼的妇人已经告诉他，他和他的孩子都会死。那么扫罗也是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。这个在 Lord of Rings 里面有一幕也是一样，电影我没有看，那个书里面就是那个英雄不断的被敌人射到没有办法再动了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，这是一个最贴身的侍卫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。项羽死的时候，史记里是这样写的，好像大家都争他身上的肉，拿到一只脚，拿到一个耳朵，可以得多少的赏。 这当然也是很残忍了，其实拿到刘邦那里去，刘邦还要把一块块拼起来，刘邦需要确知项羽死掉，对，这很残忍。那么那个是要得赏，这些非利士人要凌辱。这个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先知书里面也提到，当即使是恶人的死亡，你羞辱他的尸体还是不应该的。就是基督徒不要有那种恶心，当人罪恶该被处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那种邪恶的态度来处死他，我们是为了正义处死。好，扫罗就伏在刀上死了，这是新旧约里面不多提到的自杀，扫罗伏在刀上死了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各位顺便问一下，不必回答，就去想一想，这一段是谁看到的？这一段是谁记得？拿兵器的人把它写下来的吗？他死了，他死前写说，我死前伏在刀下吗？不知道谁写的，可能有人看到后来流传出来的，包括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啊。就扫罗也死了，拿兵器的人也死了，那么扫罗三个儿子跟随他的人一同死亡，这也让我们想到以利的状况，一同死亡。当然这里可能有负面的，表示扫罗不得神的喜悦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大卫后来的歌也有讲，他们死是一起死。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会讲，不愿同月同日同年生，同月同日同年死。就是如果能够，我们在新约也看到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跟儿子一起死，这是悲哀的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包括起码不信主的人，夫妻一起死，如果很相爱的话，可能是幸福的。那么如果是儿子死了父亲没有死，我们说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也是很痛苦的。就我不知道他说一同死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没有，不过就生活中值得去想一想，死不是好字，同死可能也不是好字，但也可以有好的意思，起码跟基督的是这样，起码如果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一起死，不会有那种思念的苦，也不一定是那么错。第七节，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，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，也就弃城逃跑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这也有点像旧约先知书最后小先知书，应该是撒加利亚书说的，也讲到耶稣，预言到耶稣的死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这一点国家民族家庭教会都是这样，各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教会不可一日没有领袖。华人教会的不正常就是很多教会没有领袖，然后就越来越乱啊，这是一个混乱的状况。那么我们之所以这样讲，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得罪上帝的结果。那么最重要的是扫罗，扫罗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以色列的君，结果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大，以至于越来越悲惨，那么以色列人也就分散，也就乱了。第八节，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这都是战利品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候，战争是对得胜者是一个很好的得胜的机会哈，但是就算是不是在匮乏的时候， 腓力斯人也愿意，也很想在这种时候能够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得胜。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，就割下他的首级，剥了他的军装，打发人到，或者说打发人送到腓力斯地的四境，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。传福音报好信息，原来在每个宗教里都有，现在是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跟我们的神明讲，你让我们得胜，所以我们当然觉得非常的丢脸，非常的遗憾。现在台湾的状况我看常常也是如此，就是全世界也是如此，好像仇敌有越来越多好消息，我们又征服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又在哪个地方盖了一间庙，我们又在哪个地方把一个教堂买过来，哪一个教堂又荒废了啊？这个各位是不断有的。这时候我们也很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就是大卫能够起来，就是神能够兴起他的仆人啊。这个时候是悲惨的，他的死变成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，外邦人就夸口了，外邦人就大大的夸口。第十节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，这都是偶像的名字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，钉在那上面，这也是羞辱尸体。在扫罗死和生平里面，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件事？那么在前面就是扫罗救了基列亚比人，所以基列亚比人对扫罗有很大的感恩，这也是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一个英雄事件，虽然很短。十一节，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腓力斯人向扫罗所做的事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，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，送到亚比那里，用火烧了，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，就禁食七日。就是扫罗虽然是死得这么惨，以色列人也没有哀悼他，那么可是扫罗曾经奋不顾身，在他做王以后曾经有拯救过的这一批人，虽然不能保护他的身，也保护了他的死，他的尸体，然后也给他一个很得体的埋葬。这里说禁食，可能也有哭泣。我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个叫我们很遗憾的人。各位，地狱里充满了好人，地狱里充满了不信上帝的好人，天堂里充满了坏人，充满了信靠上帝的坏人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地狱的人那些人很可怜，我们已经分析够多了。扫罗的死是悲剧，扫罗的生也是悲剧，扫罗跟约拿丹和大卫都是悲剧。扫罗错了，扫罗有罪，其实就一件事，他没有把上帝当上帝，他把王位当了上帝，就这一件事。他不是吸毒，他不是玩女人，他不是贪污，他这些地方记录都很好。人只要不认识上帝，就都是悲悲惨惨的，可能坐高铁的商务舱下地狱，有人可能是爬下去的，滚下去的，满身鲜血的。人不认识上帝，最后都是很悲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